教会的这个执事会的这个换届的时候啊，在今年年底我们教会会产生新的一届的执事会和执事同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还是继续来从圣经来看啊，神的心意，神喜悦是什么样的人来服侍他。那么我们在前几次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一起思想了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那么在登山宝训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很多非常严厉的这个警告啊。那么我们现在简单的回顾一下，好，主耶稣告诉我们通向永生的门是窄门，那么通向永生的路是小路，那么那通向灭亡的门呢是宽门，所以找到的人很多。那么主耶稣还告诉我们会有很多假先知啊，那么这个假先知呢，那么从外表来看呢都是披着羊皮啊，很温柔的，但是里面事实上却是残暴的狼。那么假先知要做什么事情呢？当然不是要带羊去走这个窄门的，他是要带羊走那个宽门啊，走到灭亡里去。那么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在那一日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日，会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得救的，自己曾经为上帝或者奉上帝的名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主耶稣说这些人事实上是并没有得救，这些人根本就不认识上帝，上帝也不认识他们。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深深的提醒。那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两种根基，一种根基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都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房子盖在这个磐石上面，是真正有根基的，是真正能够暴风雨来的时候考验来的时候能够存留得住。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盖房子是盖在这个沙子上面，就是不是盖在上帝的话语为基础上面，结果这些房子虽然很快就盖起来很漂亮，但是真正的这个考验试炼来的时候，他们的房子就垮掉。所以在主耶稣这些提醒或者说警告当中，那么这些话呢不是讲给那些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些话是讲给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自己认为自己是信靠上帝认识上帝的人。所以这也是今天来到教会当中的所有人，这给我们一个深深的提醒，也是一个警告。那么从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当中，让我们来思想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合神心意来服侍神，来跟从神，来信靠神，来认识神啊。我们今天从圣经中的一段记载，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来呼召他的使徒，他的门徒彼得，让彼得来服侍神，来服侍神的教会，这一段的记载。我们今天从这段记载当中，我们来看神的心意是喜悦什么样的人来跟从他，或者跟从服侍上帝的人应该带着一个怎样的态度。好，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第17节啊，这段经文比较长，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第17节，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得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17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一段经文记载了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怎样在提比利亚海边来呼召彼得来服侍教会的这一段记载。我们刚才一起来看到，一起也读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本是尘土所造的人，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有价值，有永恒的意义。感谢你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让我们能够悔改信耶稣，让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并且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来从上帝的话语，来从圣经当中来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也拯救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根有基，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这信心之路，也是通向永生的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看的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之后怎样来呼召彼得。那么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当然很重要的一位就是耶稣了。那么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呢？是不改变的耶稣，不改变的耶稣。其实这段经文的记载与耶稣临上十字架前的那一天晚上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在主耶稣临上十字架的那一天晚上，可以说是主耶稣在这地上的生命当中一个最黑暗的晚上门徒出卖他，门徒背叛他，然后他被抓，被鞭打，被羞辱，被审问，很孤独一个人，没有人去跟从他。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为他的门徒洗脚，就好像一个最卑微的一个仆人。那么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这个提比利亚的海边，主耶稣为他的门徒做什么呢？做早饭，同样又像一个很卑微的仆人所以我们会看到，无论主耶稣基督是在他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他是一个温柔卑微的形象， 他总是那样的慈爱，总是那样的来劝勉，来关心他的门徒。那么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那本来是他最荣耀的时刻，应该是他最荣耀的时刻啊，他再一次从来到他的门徒当中，他是一个复活的君王。当他再来呢，他不是说啊，我来找你们这些叛徒啊，我来责备你，我来看看你们这些人羞不羞愧。他不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不是一个复仇的君王的形象来找他的门徒。他来找他门徒干什么？又是以一个卑微的仆人的形象为他的门徒做早餐。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改变，无论是在他最黑暗的时刻，还是在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刻，他总是那个样子。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诗歌，温柔又慈祥，但是就像一个仆人一样，但是呢又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无论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别人他的门徒出卖他，背叛他，他是这样。那么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仍然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被圣灵所重生，被圣灵借着上帝的话所重生，所以神的生命来，主耶稣的生命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基督徒应该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一个稳定的生命，一个不是被周围的环境，不被周围的这一切所影响所改变，一个永远充满信心，充满力量，也是一个最温柔，同时又是一个最自由的生命。所以在使徒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他感谢神，他说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我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这是在腓立比书四章12-13节保罗是这样说，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腓立比书4章12-13节，13节起。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这里思想他在主里面被圣灵所重生的生命，他说我的生命是这样的，无论在最黑暗的时刻，最卑微的时刻，我有力量，或者在最丰富的时刻，最风光，最成功的时刻，我有力量，我不被这些环境所影响，我甚至不被别人所影响。所以一方面这种生命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无论是在被卖的那天晚上，临上十字架的那天晚上，最黑暗的时刻，还是从他死里复活，一个荣耀的形象再来到门徒面前那个时刻，他都是那个样子，都是那个样子。一方面是一个卑微温柔的仆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他不改变，他不被别人改变，别人对他的出卖嘲笑，他是这个样子别人对他的害怕尊敬，你看那个门徒看到复活的耶稣来，这个门徒的反应是怎样？很怕的，都不敢说话都很老实，都很怕。他也不因为别人对他这样的一个态度，哇，他就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是，他总是稳定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跟从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状态也应该是这样，不是一个被这个世界所操纵被别人的很多思想，很多对我们的态度所控制，所牵引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在公司里上班呐，有时候会经历很多事情，有时候在公司里被老板批评几句或者再严重一点被炒鱿鱼了，哇，心情很不好，非常糟糕回到家里就发脾气就拿老婆拿孩子就出气，结果老婆孩子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些弟兄在工作上很顺利，哇，被提升了 啊，或者做生意很成功，今天签了一个大单，哇，100万美元的单子，哇，很高兴，回到家里，哇，就给老婆买很贵重的东西，孩子想要什么给他，结果家人也感到很奇怪，哎，怎么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状态。基督生命状态应该是稳定的，无论是高无论是低，我们心里永远是充满感恩啊，充满信心，是一个稳定的生命状态。很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啊，别人对我们的一些羞辱啊、责备啊或者冤枉，我们心里很郁闷，很愤愤不平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赞扬两声，哇，我们就飘飘然。其实这不是我们所有认识信靠耶稣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海边，来再一次来呼召彼得的时候，其实是再一次我们会看见的耶稣与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看见不变的耶稣，我们再来看改变的彼得。哈，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读过这个福音书，我们就会知道彼得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彼得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因为彼得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他的年纪是最大，他是老大哥，彼得的岁年纪甚至比耶稣还要年长啊。所以彼得在以前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门徒。那么圣经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当耶稣被卖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晚上，耶稣与彼得和他的门徒之间有这样的一番对话，圣经是这样记载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到35节，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所以在这一段对话当中，我们会看到彼得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啊。彼得说，那别人都是软弱的，那我是不会的，我就是跟耶稣一起去死我都会不会不认耶稣，他是这样的。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呢，当耶稣被抓到大祭司的院里，彼得远远的跟着，然后他来到这个院子外面和一堆人在一起，都那一堆人是大祭司的一些仆人，跟他们在一起在烤火。那时候又发生一段事情，圣经是这样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69节到75节，圣经这样记载，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71节，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所以这一段经文记载了彼得他失败的经历，他完全不像他以前所想的那个样子，三次不认耶稣的名，而且是在谁面前不认呢？在一个使女面前，就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女仆面前，不是在罗马的军兵面前，不是在这个刀剑下面，仅仅在一个使女下面，他都三次不认主，并且他最后不认主到一个什么地步，他发咒起誓不认主啊。这时候他听到鸡叫的声音， 他心里就知道，想起耶稣的话就羞愧，就出去痛哭。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来到海边来寻找彼得的时候，彼得完全不是那个曾经骄傲的彼得了。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发咒起誓说我爱你啊？我爱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说的是主啊你知道。那么当耶稣说啊，他要被击打，羊啊，所有这些羊会，牧人会被击打，羊群会四散，彼得说，耶稣说大家都会逃跑，你们这些门徒都会逃跑。彼得说的是，对耶稣说什么？彼得说的是，耶稣啊，你说的不对，对不对？你不了解我，你不知道我，我是最勇敢的，我是最有信心的。他事实上对耶稣讲这样的话。但是到后来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彼得有没有说耶稣，你不了解我？没有，彼得说你知道，你无所不知。所以以前彼得认为是我知道我自己，上帝你不知道，我知道我自己，以前是这样的彼得。那么后来的彼得呢，他就是说上帝你知道，你无所不知，所以有非常大的转变。那么我们会看见以前的彼得是非常骄傲的，他的骄傲体现在他说的那句话上，就是众人都跌倒我总不会。所以这句话其实是我常常想，就是这句话就是说啊，我是最好，我是最勇敢最坚强的，别人都是很糟糕，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我是最好的，我是最强的。但是呢，当表扬自己的时候，夸耀自己的时候，很少想到去把别人踩几脚，很少。但是彼得他在夸耀自己的时候，表扬自己的时候，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他还要怎么，他还要把他的同伴去踩几脚，他说这些人一定会跌倒。所以一个人骄傲的人见得很多了，但是骄傲到这个地步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骄傲了。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类似这样的话，是不是啊？别人都 go low 的时候，they go low， 我怎么样 go high。 哎，我以后觉得哎，这跟彼得的话很像啊，你说你自己勾害就好了，他不忘记要把别人都踩一下，别人都勾漏。耶稣讲过一个非常骄傲的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来到圣殿祷告是怎样祷告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8章11节到12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这个法利赛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说嗯，我很棒啊，我禁食祷告，凡我所得的我捐十分之一。他到这里没有结束，他还要说什么？还要说你看这个人他多坏啊，他干尽坏事，他是多么 low 的一个人。结果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是怎样说，他说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上帝，他说那个税吏相反称为义人，他这个人这其实是什么呢？非常骄傲的人，非常骄傲。我以前也认为啊，我很棒，我很多事情很棒，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在神看来人怎么样都犯了罪，都犯了罪，在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啊。所以彼得以前是这样的一个人，以前彼得认为哇我最好，别人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当彼得耶稣复活的耶稣来找彼得的时候，彼得再不是这样了。他的话中有没有提别人呢？但是回答耶稣三个问题的时候是没有提，后来还是提到了，我们以后会看到。但回答耶稣三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上帝你知道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有很大的改变。当耶稣复活之后来找彼得，彼得看见耶稣其实是约翰了，说那是主。彼得一听这句话他就穿上衣服跳到海里，很羞愧的最后还是来到岸边，来到岸边耶稣这时候把早餐都做好了，有饼有鱼，这时候还升起一堆炭火， 因为这些门徒打了一夜的鱼非常的冷啊。那么同样又有一堆炭火，我们知道当彼得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大祭司的院子外面怎么样，也有一堆炭火。在这堆炭火面前，当时的彼得被问到三个问题啊，或者说别人质问他三次，就是你是跟耶稣一伙的。那么同样的，当耶稣复活之后来到彼得，又是有一堆炭火。那么在这堆炭火面前，彼得被问三遍，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非常相似的情景，非常相似的情景。然后同样是不改变的耶稣。那么这三个问题彼得回答之后，耶稣就说，好，那你来喂养我的羊，你来牧养我的羊。所以如果我们来思想耶稣所问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想，有很多问题耶稣可以问，对吧？耶稣见到彼得，耶稣会问，你看这一次你还相不相信我，这会问，你还信不信我耶稣还可以问彼得啊，你看你这一次还会不会出卖我。耶稣甚至，你看我们知道耶稣的心意是要兴起彼得来牧养教会的，耶稣也可以问彼得啊，我以前对你的教导你还记不记得啊？你有没有都忘记啊？你的能力怎么样？你的知识怎么样啊？你可不可以来牧养教会？很多很多的问题耶稣都没有问，耶稣只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来服侍神呢？爱上帝的人，这是唯一耶稣问彼得的问题，问了三遍，这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上帝没有问彼得的能力，甚至都没有问彼得的信心，都没问。上帝只问彼得一个问题，三遍，你爱我吗？所以是否爱上帝，爱耶稣，成为上帝真正所兴起一个人来服侍他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和动机。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在告诉彼得，彼得以前的失败啊，那三次不认主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对耶稣的爱不够，对耶稣的爱不够。他为什么会三次不认耶稣呢？显然他爱自己的性命怎么样超过爱耶稣。所以彼得他犯的错误，或者说他以前那种背叛耶稣不认耶稣的那种罪，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上帝指出来，就说说到底你就是爱不够嘛，你就是爱不够。以前的彼得认为自己是很爱耶稣的，就是死都愿意，但是当真正的考验临到的时候，他以前对耶稣的爱完全就是虚假的，完全都是虚假的。但后来耶稣复活之后问彼得三遍，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我相信那个时候的爱是真实的，是真实的。然后从那以后彼得一辈子就来侍奉教会，来跟从耶稣。最后彼得是怎样死的呢？被罗马政府处死的，钉十字架死的啊！甚至他是怎样被钉的？他是被倒钉十字架。因为当时要钉彼得的十字架，彼得说我不配像主耶稣那样被正着钉十字架，彼得主动提出我要被倒钉十字架。所以从那以后他对耶稣的爱没有改变过啊！无论在多么大的这种考验甚至死亡的这种威胁面前，他都没有失败过，他那个爱变成的是真实的爱。所以一个人是否爱耶稣，是一个人是否被上帝所兴起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来服侍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今天很多人啊都会来到教会当中服侍，很多人有，我听到很多很多人的原因，有人说啊我现在儿女长大了啊，不要我太多操心了啊，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到教会当中服侍。还有人会说啊，圣经说了上帝尊重那些服侍他的人呢、啊、诶，我希望上帝尊重我啊，我来到教会当中服侍啊。还有人说诶，我这个人就是有恩赐，我这个人读圣经就是比别人那、读得明白一些啊，我有这样的恩赐，所以我应该来到教会当中去教导人家读圣经。那么这些理由当然都不是错的理由，但是呢上帝不看这些原因，上帝不看，上帝只看一件事情，你是否真的爱上帝， 爱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服侍，爱是我们来服侍神服侍教会的唯一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爱的话，彼得在他以前他认为自己爱不爱耶稣啊？他认为自己很爱，对不对？他说耶稣我爱你到一个地步，我就是死我都要跟你，我都不会不认你。他认为自己很爱的，结果他对自己的这种认为这种了解是完全错误的。考验来的时候，他这个爱完全证明就是虚伪的爱，不存在的爱。但是在这之后，耶稣复活之后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的回答说我爱你。那个爱虽然在没有说发斗起誓说耶稣我爱你，没有那样讲，但是那个爱相反是真实的，因为他从那以后一辈子没有逃跑过啊，一辈子没有否认主名。所以他的爱为什么从一个虚假的爱最后转变成一个真实的爱，中间到底发现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吗？什么事情改变了他呢？他对自己的看法不一样了，对吧？经历了他那一次失败，他以前看自己就是我是很有信心的，我是很棒的，我比别人都强，他以前是这样看自己。但是从那以后他怎么看自己呢？他三次不认主之后跌倒失败之后，他看自己，原来我是一个罪人，原来我靠我自己我什么都做不到，原来我真的就是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全然败坏的罪人。所以他对自己的看法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当一个人真正的认罪的时候，真正看到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事全然败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看见，哇，耶稣居然还在为我做早餐，耶稣居然还要来寻找我，他这个时候产生对上帝的爱，那才是最真实的爱。所以只有认罪的罪人才能真正产生对耶稣最真实的爱。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那些骄傲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虔诚，都认为自己很爱上帝，其实那是虚假的虚伪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有好几次夸奖人的信心，对吧？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的信心就那里。但是主耶稣只有一次夸奖人的爱啊，只夸奖过一个人他的爱多。那么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来看圣经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七章，路加福音七章36节到4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哈。路加福音七章36节到47节，路加福音七章36节到47节，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把香膏抹上。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那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而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 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唯一的一次夸奖一个人的爱，夸奖一个人的爱，就是这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为什么这样爱耶稣呢？耶稣说她得的赦免多。当然其实这我们大家从这个经文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女人爱耶稣，因为她首先看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罪人，非常明显，这个女人绝对是一个认罪的人，绝对是一个认罪的人。她为自己的罪痛悔难过伤心，来到耶稣这里流泪哭，认罪到一个地步，全然不管别人的眼光，别人对她的鄙视嘲笑也好，她不管。从另外一方面，她接受，我就是这样的人嘛，大家嘲笑我鄙视我，是的，我就是这样的罪人。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边有一个强盗，那个右边那个强盗是一个认罪的强盗，右边那个强盗说什么，我现在所受的是我们当得的。他对那个左边那个嘲笑耶稣的强盗他是这样讲，那个嘲笑耶稣的强盗就嘲笑耶稣，那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结果那另外右边那个强盗就说，他认自己的罪，他说我今天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罪有应得啊。所以这个女人她也是这样，她认自己的罪，并且她深深的为自己的罪痛悔。那么只有这样的人，她才真正的爱耶稣，然后她为耶稣献上可以说她最宝贵的东西，尽她所能，她能够献上的全都献上了。所以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被耶稣所医治的人有没有来到耶稣面前献上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呢？没有，连回来感谢耶稣的都少，对不对？那些耶稣有一次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那五千人哪一个回来说感谢耶稣啊？我把我们所有的献给你，没有一个都没有啊！唯一只有这个女人。那么耶稣为她做了什么呢？圣经没有什么记载，也没有给她治病，也没有喂饱她，也没有怎么样，但这个女人就来到耶稣面前，把她最宝贵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她所能献上的全献上了。从她这个行为当中，耶稣说她的爱多。那为什么呢？因为她认罪，她认罪。所以从圣经中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从耶稣那里得到了很多食物也好，病得医治也好，甚至从死里复活也好，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这里真正献上什么，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他们就走了，他们并不爱这一位医治他们喂饱他们的主。但是有一位从人看来没有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就是这个认罪的女人，结果她来到耶稣面前献上她最宝贵一切所有的，因为她爱耶稣。所以圣经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怎么样的人真正可以爱耶稣呢？就是那真正认罪的人，真正看到自己不堪不配，真正看到自己全然的败坏，真正看到自己根本就不配得到耶稣的寻找和拯救，更不配让耶稣代替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完全不配得到这些。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对耶稣产生最真实的爱，不改变的爱。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哈，我们求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兴起真正合他心意的人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啊！无论我们是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长老还是兴起执事，我们回到圣经中来看，神喜悦什么样的人服侍他。神只问人一个问题，你爱我吗？那么耶稣问彼得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么关于这些的解释呢，那么从这个很多神学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首先很明显就是说，这些就是指这些鱼了，或者说这地上的这些财富啊、荣华富贵啊这些东西。耶稣问彼得，你爱这些东西多还是爱耶稣多？那么还有人认为呢，这些指的是彼得打鱼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啊。有些人有很强大的事业心，在这个世界上他有很大的追求的欲望，但他不一定是为了得到财富，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不一定是为了钱了，他就是有事业心。 那么耶稣也问他，你爱你的事业，你对你事业的追求在地上，因为彼得对那些跟从他的人说，我要去打鱼嘛，我要去打鱼，就你爱你打鱼这件事情更多呢，还是爱主耶稣更多？你愿不愿意把你在地世上的事业心放下？还有就说耶稣问彼得，你对我的爱是不是比其他这些人对我的爱更多啊？也有人学者是这样来理解，但是其实就是一句话可以总结，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爱这一切，这地上的一切，无论是人好人也好，事业也好，你心里的梦想追求理想也好，你爱这一切是不是超过爱耶稣啊？如果你爱这一切没有超过爱耶稣，你爱耶稣更多，结果耶稣就说，好了，那你可以来喂养啊，神的羊，喂养神的教会。所以一个真正被上帝所兴起的人，他是一定是一个真正爱上帝爱耶稣的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爱上帝，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爱耶稣，就像以前的彼得，就像以前那个骄傲的彼得，他认为自己很爱耶稣，但他那个爱呢是虚假的，是站立不住的，是他错误的理解，错误的认识。但是在后来，彼得对耶稣的爱，虽然他在没有发誓赌咒说我爱你我爱你，没有那样，但他那个爱是真实的爱，是一生之久没有改变，一直走到十字架被钉死他都没有改变，那个爱是真实的。什么样可以产生真实的爱呢？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无论在彼得身上，无论在那个用香膏膏耶稣的那个妇人身上，他们有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真正的认罪了，真正的承认自己我什么都一无是处啊，坏到极致了啊！这样啊，像我这样的人居然得到神的怜悯，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爱耶稣。所以耶稣是说他是这个羊圈的门，所有进入羊圈的或者说进入上帝教会的人必须要通过这个门。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借着耶稣进入这个门呢？是悔改信耶稣才能够进入神的家，进入教会，进入上帝的羊圈。悔改信耶稣，没有一个真正悔改，那么悔改人为什么会悔改？因为认罪嘛，你不认罪你怎么可能悔改？所以如果不经过这个认罪和悔改的过程，人并不是真正的靠着耶稣进入神的门或者进入教会。所以我们在上几次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会说啊，我奉主的名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为耶稣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却对这些人说，你们根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不是靠着认罪悔改来到耶稣面前呢？显然不是的，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功劳啊，靠着自己的行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而我们今天来思想，神要兴起人服侍他，神不看这个人的能力啊，神不看这个人聪明与否，这些上帝都会给，上帝都会加添啊。摩西他说自己是个笨嘴拙舌的人，那上帝一样兴起他。神甚至没有问彼得的信心，都没有问。我们常常觉得哇，信心最重要，但神只问彼得，你爱我吗？我们今天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动，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来认识神，来爱神。那么更是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骄傲的人，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骄傲的，他一定认为自己很谦卑啊。曾经有一本人写了一本书啊，他这个人专门教导别人谦卑，结果他写了一本书，他说我怎样成功的做到了谦卑。所以人就是这样盲目的。所以我们从彼得身上会看到，一个骄傲的人最可悲的地方是什么？他不认识自己，他永远活在自己给自己编造的谎言当中，他看自己是这样一个样子，其实他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样子。这是一个骄傲的人最可悲的地方，他活在一个谎言当中。但这个谎言怎样被戳破呢？ 经历跌倒，经历破碎。人有时候只有在跌倒破碎的时候才真正看到自己的本相，而你看到自己的本相，你就感到哇，神的爱如此的大。所以保罗回顾他的一生，保罗说，我这人中的罪魁，上帝都拯救我，我今天成为这样的人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只有这样的人，神兴起他，让他成为使徒，让他在这个地上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去传天国的福音。我们最后再来思想，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他的跟从他的人，耶稣做这些事的时候，耶稣行神迹医治人，甚至让人从死里复活，耶稣做完这些事，耶稣有没有问一句，你爱我吗？有没有问？从来没有问。唯独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意味着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耶稣曾经担负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人看到这一点，人才真正的知道这是最大的爱了。不是说耶稣给我吃的，给我喝的，给我治病，这不是最大的爱。最大的爱是什么？是上帝在十字架上显明的对人的爱。所以这是在约翰一书，圣经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前半部分，圣经这样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当耶稣代替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来到门徒面前说，这个时候耶稣来问门徒，你爱我吗？因为这个时候门徒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爱，什么叫爱。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每个人，我们常常思想耶稣这个问题。其实耶稣不仅仅是问彼得了，耶稣问历时历代所有要信靠耶稣的人，甚至所有有志要来到教会当中服侍，要被上帝所使用的人，耶稣其实问同样的一个问题，甚至问三遍，问很多遍，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你爱耶稣吗？我们爱耶稣吗？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跟耶稣的话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呢，还是为了其他别的什么？所以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爱耶稣吗？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把你最高的爱，无条件的爱，完全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本不知道什么是爱，主啊，我们看见主耶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主啊，我们以前都是玩梗，都是骄傲，都是个人偏行己路。圣经说，这愚妄的人都以为自己手所行的为正。主啊，我们就求你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从这个愚妄当中，从这个骄傲当中啊，让我们被释放，让我们真正看到自己的本相。主啊，我们若不看到自己真实的本相，罪人的本来的光景，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说我们爱耶稣。主啊，只有认罪悔改的罪人才能够对主耶稣有最真实的爱。主啊，愿这对主耶稣的爱成为我们服侍的动机，成为我们服侍的力量，成为我们永不枯竭的源泉，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从主耶稣基督走这样一条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感谢冯涛弟兄带给我们的正道啊！那我们大家起立，来用这首回应诗歌《爱我愿意》来回应今天的内容。 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再来一遍，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感谢主，大家请坐。好，接下来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和我们一起做主日的敬拜，麻烦你站起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从我右手边开始好吗？ From my right hand side. Any new friends here?OK, 那我的左手边呢? My left hand side, any?